大家好，欢迎收听西普 iLog， 我是主播 Spring，
我是主播小叶子，
我们是一档官方不严肃的校园播客，
专注于收集那些上不了官网的西普故事。
我们相信每一个真实故事都会被听见。
当当当当，恭喜 iLog 校园播客首次迎来了综艺流量大咖，我们西普人出息了，上电视了，
嘿呦
嘿嘿。那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两位上了综艺节目的西普的同学，我们首先来请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冠甲。
大家好，我是西普一九届建筑系的学生，然后现在参加了流行新政 offer 第四季建筑师季，很高兴在这儿与大家见面。
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硕成，毕业于2020级国际商务与全球事务专业，之前参加过优酷的一档恋综叫没谈过恋爱的我，很开心做客这一期播客节目。
好的，那我们知道两位同学呢参加的节目类型是比较不同的，但也都是比较受关注度的一些职场综和恋综。那么你们作为在校大学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选择参加综艺呢？
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在选综艺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同时也处于对我自己专业有一定的犹豫和思考的一个阶段。当时我会觉得可能我在学校内的学习不足以满足我对专业的追求，我更想去工作中去看一看，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实习的同时去体会不同的经历，所以我就选择了参加这个综艺。
那么在这个综艺遴选的过程中，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筛选标准呢？
我会认为就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详细的规则，但是据我的观察来说，他们会更希望每个人都会有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会有他们的记忆点，比如我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搞笑，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可能在他们希望我获得的人中，我正好满足了他们可能这种活宝的一个角色吧。
那硕成，你为什么会去参加恋综呢？
因为当时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实习生，我们在小红书的平台上面看到了这档节目正在招募男嘉宾和女嘉宾，当时我和我的实习同事打赌嘛，如果要是我参加这档节目能被选上的话，他就会送我一个乐高。因为普遍大家会觉得恋综这种节目呢是有剧本的，然后都是有这种背景的，有经纪公司的才可以参与到恋综的录制。我当时就不信这个，我就要打破这个大家对于恋综的刻板印象吧，所以于是报名了，之后很顺利参加了四次面试吧，然后就被抓去参加节目了。
那个面试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呀？
面试的过程就是线上的话是一次面试，线上的话会有一次面，就是 face to face 的这种的面试，然后之后会约到线下，线下的话会把你拉到一个小黑屋里边，有几台机器对着你，还有一个节目的 PD 来给你问问题，大概这个时长呢是3到4个小时吧，就是你在里边要疯狂的被问问题啊，还要做一些动作，比如说在里边走路，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吧。第三次面试的话就是线下的拍摄，对，就是试妆，造型的试妆和试衣服。第四次的面试就是签合同，导演会见一下导演啊和 PD 姐姐这样。
哦，那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被选上吗？除了从没谈过恋爱之外。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吧，是写在合同里边，合同上面都写了。如果要是违约的话还是要赔很多的钱的。除了这一点以外呢，之后我跟导演姐姐聊过这件事情，导演姐姐说觉得我是足够的好笑，就是让人觉得不由自主的让人觉得好笑，然后我的搞笑是不自知的搞笑，对，也没啥了，然后说 太有个人特色了，对，就个人特色比较明显，嗯，也没啥了。然后身高体重还有各方面的基本要求是符合的，然后就被选上了。嗯，
好的，那据我所知，好像冠甲为了参与这档节目，也现在目前是在 gap 的状态，对吗？
嗯，这个其实当时是有先有 gap 的考量，然后是因为有这个节目的面试，包括已经有了这个去参加面试、参加这个节目的意向，就是更加确立了我要 gap 的这个想法。当时是因为我其实大三了嘛，然后学这个专业学得很辛苦，然后可能这个专业整体工作前景大家都说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在迷茫阶段，同时包括我对我自身专业的学习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和怀疑。我们这个专业可能大四上学期就要申请研究生，包括投递一些作品集，然后但我觉得我大二大三才学了两年的时间就去投递我的作品，我觉得我对建筑的认知还没有完全的成立一个系统，我就已经去追求我的研究生工作了。我并不觉得那个时候的能力能我自己能够满意的代表我自己最好的水平去向我的未来的申请院校展现我的能力。那我就想去不管是实习还是说去四处看一看那些中国很好的建筑，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再做我的决定，所以当时是已经有了 gap 的这个想法。嗯，
好的，那你同学们或者是父母是怎么看待你参加综艺的这个决定的？
就是我在做成一件事情之前，我一般是不喜欢告诉别人的，或者甚至说我是刻意的去引，就是说避免提及我想完成的事情。其实不管是说为了最终给别人一个惊喜也好，还是说防止自己失败了丢人也好，就是我有这么一个习惯。然后参加这档节目的话，我同学们基本是没有告诉他们的，直到最后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背景调查，调查自己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然后需要跟老师同学们就是说沟通我的情况的时候，我才不得不去跟同学们谈到这个问题。嗯，但是也仅限于那几个辅助我调查的同学和老师，其他同学们其实在我休学之前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是他我走了以后他们才知道的。嗯，我父母的话也是没有告诉他们，但是我会在开始面试之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带领父母看前几季的节目，让他们对这个节目有一定的印象。到了后来是因为要签那个参与录制的合同了，我需要父母的也是背景调查，包括他们就是这个事情还需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才告诉的他们。当时我妈妈还是很震惊的，但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这个节目，然后对这个节目的印象还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还是很支持我。
好的，那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体会到节目与现实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像说成你参与恋爱综艺跟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 dating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在恋综里的约会呢就是挺滑铁卢的，说实话，因为那一天都在各种的犯错。就是跟现实的 dating 的区别，就是现实的 dating 我可以做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今天都去哪里玩啊，我今天都去具体，对，就哎对，如果跟现实的话，现实的 dating 会更详细更具体吧。嗯，但是在节目里的在录制期间的 dating 呢，就让人变得会有一种神秘感，就他只会告诉你这个地点，但是你不能去你不能知道来的是谁，去的是哪儿，因为一般前期都是盲选的阶段。对，
而且你们在过录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需要把手机啊之类的收走，会不会有一种从现实中抽离的感觉？
对，就是手机都被收走了，来到了我们海边的一个渔村里边住着，然后叫牡丹村，所以每天也没有手机，每天就是海边散散步，吹吹海风，看看日出，看看日落，就是蛮，就是像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吧。对，
你觉得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乌托邦里，人和人之间是更容易产生感情的？或者说如 你们在节目里产生的这些情感，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还会发生吗？
我觉得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特定环境下，人和人的这种情感的培养是很快速的，就是一天24个小时，大家可能24个小时都在一起相处。比如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跟一个女生的接触大概是1周2到3次吧，一次是2到3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概6到9个小时每周的相处时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线上交流。但是在那样的一个乌托邦里呢，每天大家都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嘛，所以说而且24个小时都在一块儿啊，对，就都能看到，因为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嘛，就是会感情升温的速度会比日常的 dating 的升温的速度是要快很多的。然后外加还有一些就是节目组设置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游玩项目啊，约会项目啊，还有之前我们节目中的过程节目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一起看互相的小时候到长大之后的照片啊，等等一系列的，还会请到沈亦斐老师来给我们小班授课，作为一个1v1的一个恋爱指导，对，比如一天的时间我们可能都在一起上课，对，就是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对于感情方面的一些想法吧，从现实生活中会抽离出来，我们真实对于感情的想法，更让我们去了解自己和认识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别人和认识别人，就是一切都是从很简单很简单的角度出发，还有从心出发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的，那如果说冠甲你在参加职场综艺的过程中，觉得和真正的实习体会下来有什么不同的区别呢？或者说对你以前认知当中的建筑行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就分两个问题回答了，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同的，就职场综艺和真正实习不同的，我觉得首先职场综艺它毕竟是一个时间长度比较短的一个周期，然后它和实习的体验感来说，它的每个项目会非常的紧，所以它更对我们这个专业的考量更多的是体验你短时间内设计的能力，而真正实习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在比如说1个月才会完成一个项目的设计，但是我们录综艺的时候是3天一个项目。然后第二点是可能实习的时候不会真正的独立去完成任何的设计任务的，一般就是说可能会给一些核心的设计师去打下手，但在节目里面的话会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做自己的方案，自己去汇报，然后每个人有个人的评级这样。然后对于您刚才提到的第二点问题，就是我自己平时感受到的就是工作环境中对于这个行业的热爱好像并没有那么充沛，大家可能对这个行业的期待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在节目中其实不管是导师还是同学们都对设计有非常强烈的热爱，然后也很对我们的这个行业有很好的期待，其实也是变相的也燃起了我对未来的一种期望。
那在我理解看来，你们在录制综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体会到更纯粹的一种关系，不管是实习当中职场里的关系，还是说在恋爱当中人与人的关系。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在综艺录制期间有没有印象最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比如说跟其他的选手呀老师呀，或者说录制当中你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一个故事呢？冠甲。
其实整个实习经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印象蛮深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现在脑子中想到的第一件，可能就是我在我们有10期，然后在最后一期的时候大家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设计，然后最终这个方案是可以落地的，就是真正被建出来。当时大家其实都蛮想让自己的方案真正的就是被建出来嘛，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又同时面临一个首先这是最后一次做方案，然后第二就是可能这次之后大家就分道扬镳了，所以挺难得的，就是在最后一次的设计中我融入了很浓厚的一种感情，就是我个人和小伙伴们要分离的这种情感我融入到了设计方案里面。然后当时最后那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就是可以看到大家都很有感触，同时其实我当时汇报的时候也很受触动，我觉得与我在节目中第一次站在 就是汇报厅里面去汇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既见证了一个自己的成长，然后也见证了一次自己非常感动的设计，我觉得那个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在阿那亚的这个建筑，我发现在小红书上好像也掀起了小小的一波浪潮，就是吸引了很多人会选择说想要去阿那亚来旅游。那么说成呢，你觉得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真的很多。先说我对于我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吧，就是第一天找错了地方，然后不认路，然后让所有人等了我一个小时，那边五个人都到了，我一个人没有到，在那个村里边还绕绕绕找不到路。对，这样的一件事很让我印象深刻。别人的话呢，就是在我录制的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早上那会儿，我收到我姥姥当时就是通知了病危了，就下了第一道病危通知书，然后当时我就整个人就挺崩溃的。对，然后那一天还是我第一次和在节目录制期间第一次和女生约会，那天还是一个盲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不知道要谁来。那天心情真的其实很差很差很差很差，但是还要硬着头皮去跑这些项目，就真的很就是还要强撑着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不想让对方觉得我是不是不喜欢人家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对方有意见啊，怕对方会多想嘛，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处女座。但是那一天我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但是对方女生就会误会我说，哎，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出来玩啊，就是她不能接受男生出来约会是心不在焉的一个状态，必须全身心的跟他约会，并且是且非常乐意跟他约会，他不想强迫别人去做不想做的事情。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回去之后，我们两个人在那块大吵了一架，就关于今天的这个约会的项目，他一直在说我不想选他，然后跟其他的嘉宾都在疯狂的 diss 我说今天跟我出来玩有多么多么的无聊，多么多么的没意思，他对我不感兴趣什么的。但其实那一天我是因为情绪不是很好，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她意识到了，她可能就是然后跑来我的房间跟我主动道歉，然后我就跟她说了今天我其实遇到了这个情况，就我姥姥今天早上发布了病危，我真的没有心情，不是你的问题，我说我在这儿给你就是道一个歉。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头痛，也不是抱头痛哭吧，就是她就疯狂的哭你知道吗，然后在海边吹着那个风，哎呀，吹得我也是潸然泪下，就是也都被记录下来了，最后节目也播出了。但是节目播出的片段就是很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那部分真的挺久的，整了两三个小时吧。然后那天晚上的录制因为我俩的问题延长了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然后之后也就之后的话，我在杀青的前一天我姥姥去世了。对，然后整个就是也是这样的情况，就大家又都知道了，然后所有人又都因为这件事情哭了，然后导演姐姐还过来抱我呀什么的，就是我整的我会觉得我会有一种负罪感，也就因为我的个人问题和我的一些个人情绪问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吧，就是一个很自责的一个状态，包括到最后的表白日什么的，其实我都是一个很愧对大家的一个状态，就疯狂给大家准备礼物。那天是跨年夜，我就给大家每个人送上了一个礼物，然后也表达就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啊，还有对这段时间对我的包容，就是一个很抱歉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其实很让我印象深刻，能记一辈子这样的状态。
但我想在你会觉得愧疚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支持吧。
对，但是这些都被剪掉了，都没播。对。
哦，我记得好像你在录制的过程中还在赶论文，是吗？
是的，我当时还拿着作业去的。当时我、毛毛还有文婷，我们三个人都是带着学校的作业去的，而且文婷当时还在找实习。对。所以那段时间我没有跟我的导师说我去参加录制节目了，因为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保密协议七位数呢，就不能跟导师跟同学去说我去参加节目了。 他们都在找我，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老师也联系不到我嘛。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了我在参加节目，还让 PD 姐姐跟我导师说了一下这件事儿，然后我导师就说啊，按先录节目吧，那个毕业论文就延期再交，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在那个 deadline 交了，最后赶上一次 receipt 把它补了。
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你们觉得哪件事情对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呢？比如说我知道大家这个节目普遍受到关注也比较高，就是你们面对了怎么样的一个网络评论，然后你们又是怎么看待和应对的呢？冠甲。
对于我来说我还好，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的氛围也是一个气氛的承担者，就是基本上看到我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说很好笑或者是哈哈哈的弹幕，就是可能没太有人去说我的不好。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其实只是一句话吧，就是当时会有我的伙伴可能会收到一些不好的评价，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还是挺中肯的，老师说就是你们在看的是综艺，看的不是生活中的摄像头，所以就是不要把看到的事情就完全的去进行一个主观的评判。我当时这句话当时还让我挺触动的。
好的，硕晨呢？
就开播的第一天，荣登热搜，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这个热搜呢，就是整得我手机第一天微信都要炸了，就大家都在说，哎，硕晨去参加节目了呀。然后之前在保定认识很多朋友，他们都在朋友圈发说谁能告诉硕晨一声罗志祥好帅，就是我们节目组另一个男嘉宾，都不是夸我的。对，然后第一天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且热搜一直不下，到了晚上还没有下热搜，我当时就很害怕。因为我节目播出之前我去找一个算命大师算了一卦，当时算命大师说呢，说我的这个节目吧，我的这段旅程呢，如果要是第一期很跳的话我就死定了。死定之后呢，在第四期第五期也就这个人，也就我的这趟综艺之旅和热度之旅也就到这儿了。我当时其实不太信，然后我还请风水大师来我家做了一个那个风水的那个评价。他说我家是一个 loft 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房子，然后我是住楼下，然后楼下我爸养鱼，然后底下有个鱼缸。当时村委大师来我家说我那个鱼缸如果不搬走的话，我会被水淹死。果不其然，在播出之后我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这微博都骂到了我登不上去了，这后台热搜不后台的这个私信，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就真的挺吓人的，就是没有给我一个过渡的机会。然后之后呢，也因为一些网络上的评价 emo 了很久，也尝试着想通过法律的手段去维权，但是呢律师都不接，然后那个也没办法发这个律师函，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去抨击这些黑我的人。对，然后每天的工作起来就是举报，每天就是睁开眼睛就是举报黑我的通稿，举报黑我的帖子，没啥了。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跟同学每天就是也是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举报举报举报。
那他们主要黑你啥呀？
黑我太多了，那占全了。你这个一上一档恋综，我觉得没有一个男嘉宾比我被爆出来的事情，对，没有被我爆出来的这些事情更全了吧。就是大家看到都很好笑，就比如说开播之前我的初中同学出来爆料我在初中的时候和高中的时候谈过恋爱，但是这段事情呢，其实我当时上节目前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大概会有一个害怕吧，因为确实在初中跟高中确实是有一个女生我们一直关系挺好的，而且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认我俩在恋爱，包括我们高中班友认。后来呢但是其实我俩是没有恋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之后也经常恶搞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是没有恋爱的，也有人在说，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锤什么什么的。之后呢就涉及到了一些不能说的事情，对，那个 涉及到了一些关于性取向的问题啊，还有关于一些什么小三言论啊，还有一些关于我的什么人设崩塌呀，还有关于我的一些什么搞笑人设什么什么什么的，类似于这种事情吧，就是争议的会比较大一点。嗯，也就没啥了，因为我相信谣言止于智者，没有实据的东西风言风语，这段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所以不必在意，对吧？什么来？那句古话叫什么？亲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苦其心志。
啊，苦其心志。嗯，对，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然后走过了那段时光，也挺抑郁的吧？说实话，就是挺冤枉的，真的，就是真冤枉，就是有口难辩，众口铄金。这个六人成虎，三人成蛇，我也真是见识了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可怕性。我还给国家的清朗行动写了邮件跟信件，还有信访局我都去了。然后当时我们举报，还把豆瓣的我们那个节目组的豆瓣的小组的吃瓜帖给下架了。
那你当时是怎么应对比较 emo 的情绪的？
怎么应对？应对就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喝水。一周大概瘦了给我十几斤吧，十斤。我当时那一周之后我就去长沙了，我的 PD 和我的导演姐姐见到我都快哭出来了，说硕晨这是经历了什么，怎么瘦了这么多，说走的时候还圆嘟嘟胖乎乎的，怎么来了之后瘦成这个样子。然后在长沙的时候PD 姐姐还有导演姐姐每天请我吃饭，然后就还进行了一个心理疏导，也就没啥了。后面的话等到了第四期第五期，我也就没有什么故事了，我的热度也就退去了，也就没有人再注意到我了啊。就是如大师所言，对，
大师
就是这样，还挺有趣的。
好的，嗯。那么我还比较好奇关于冠甲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录制的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很多与其他学校同学的一些碰撞，比如说像你面对老八校呀还有世界名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 peer pressure 吗？
嗯，其实还好。首先就是我就是有一定的预期，我当时参加的时候我就知道大家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然后是就是参与节目的这些嘉宾肯定都是国内最好建学校中的最好的学生。然后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一点就是我确实也是真正参加节目了以后也确实都是这样的同学，这就给我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可以遇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的东西。所以第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有预期，第二点就是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然后也是因为我的初衷就是去学习嘛，所以并不会觉得非常的沮丧或者压力很大，只是说我会更多的去把精力放在观察他人的一些如何工作，如何做设计上面。
那在这样的对比之下，你觉得咱们西普的建筑怎么样呢？
就是我代表不了我们学校任何建筑的优秀水平，我是只能说是给我们学校丢人了。但是我觉得在整体的实习环节中，我并没有觉得我们学校有任何一点是因为它教育内容有缺失所以导致我遇到了压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从来没有出现的。然后甚至包括语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英语教学的这种天然的优势，还有就是其中一些，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调研期的做问卷过程中，我们学校的 EAP 课程在大二是有教那个怎么做问卷的，所以我在做问卷环节我是非常受益。
那你们觉得说参加这样的节目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和收获，或者说你们在参加之后你们的生活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硕晨。
生活有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不敢随便出门了，就是不敢很邋遢的出门了。当时 比如说我们当时去成都玩的时候都晚上12点钟了，在成都的街头就是还有人能认识我们，就说哎，你不是那个硕晨吗？我说不是不是，你认错人了，我真不是。然后那个男生说你就是硕晨啊，现在没什么人认识我了，就随便出门。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同学聚会比较喜欢喊我去了，参加节目之前我是同学聚会是没有人喊我的，然后在参加完之后我们这些高中啊初中啊小学的聚会就过年就疯狂的参加，就是都让我去，然后每个人让我去呢我都要讲都要问我一遍你之前这个综艺啊什么什么这件事情。对，也就没啥了。对于我这个人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的保密能力变强了，就是反侦查能力变强了。对，因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口无遮拦嘛，就想怎么说怎么说，也不会想太多后果的一个人。现在变得呢就是也会说话前也会思考一下这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别人的相处呢也会多多的去关注对方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在节目里认识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然后也认识了明星，也认识到了明星。对，之前可能觉得跟这些人比较遥远，对，通过这档节目也认识到了翟潇闻、王珏老师，还有其他恋综的一些嘉宾，对，都能认识到，就是之前可能生活里面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人，然后也能知道他们都去哪里做医美项目了，就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剪咔掉，咔掉。
医美这个一会结束私信你啊，
对对。
好的，好的，好的，嗯。
好，那对冠甲来说呢，觉得自己参加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收获？
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很高兴的，就是我参加这个节目收获的还真的很多，就是我也没有后悔过做这个决定。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真的认识了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就是包括我在节目里边的那个西言姐，杨西言同学，他这段时间我在修改自己的作品集，然后我就是还让他帮我看了看我的方案，他其实只是简单的对我进行了几句评价，但是我觉得对我整个方案的修改方向就变得特别的明晰，我觉得就是也是让我非常醍醐灌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些很好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平时的时候是在学校里面一直上学可能是得不到的，就比如说北京院的老师们，就是他愿意邀请我去他那里实习，或者是愿意让我去做一些设计任务，我觉得这些机会可能是以前会没有的。包括我非常感谢我节目里面的代教老师，他愿意帮我联系一些更好的实习，包括外企的实习，就这些事情我都觉得很难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在建制，就是我在我的本身专业上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我节目里面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潜移默化中对我方案的指导那些影响，让我就是认知上了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我其实参加节目的时候，当时是本来想要去年12月投递研究生，但是当时作品集吧就是做了一半了，但我现在回过头去再看我那时候的方案，我就觉得就是做的完全拿不出手，但可当时刚刚做完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的志得意满，觉得哎呀这个做的真好呀，我要给全世界看一看我做的这么好的方案，那现在就看不上了，甚至还想重新做一遍。我觉得如果我能在这段时间内获得这样的一个进步的话，还是挺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我同时我就是在另一方面的话，我就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一个职场综艺，然后我们其实都会收到很多的私信，关于就是大家有一些粉丝们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犹豫，或者是想问我们一些意见。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好说是给他们一个什么人生规划上的意见，毕竟还把自己的，因为我们也无法通过他的几句话去知道全貌，但我们又给他们进行了一个评价，可能会影响别人做这个决定不好。但是我们会反过来思考，就是我们是一个相当于在他人眼里是一个很努力认真工作的一个形象，那我们在未来的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就要更加以更严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就比如说可能去年我想考一个80%就很好的学校，那今年我就努力往100%甚至120%方向去努力，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榜样。包括就是我在节目中遇到了，可能我在学校里面我是一个中上水平的学生，然后很难从周围的同学中学到更好的东西，但是我在就是比我优秀很多倍的同学面前，我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压力感，我会看到他们的方案就是好的，就是让我自惭形秽，那我反过来会更高标准的去要求自己。
所以说之前节目当中你们每天就是熬夜到半夜然后来出项目，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吧？
是的，因为时间比较短，不好也做不完。我也其实会思考的刚才另一个点，就是我说因为其实节目里面很多的同学他们是国内建筑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建筑生，但是西普毕竟是英国的一个教育制度，然后可能我在学校里面当时学习的时候是一门心思在研究就是利物浦大学的建筑，或者是可能外国的一些学校的建筑是怎么样的，但就是我在这个节目的参加之后，我和同学们的交流，我体会到就是我其实有一点忽略掉关注国内的大学他们的建筑体系它是怎么进行教学的，他们有在学什么东西，他们在关注什么，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完全的忽略掉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一学期做一个设计作品做完了就结束了，但是就是节目里边的那个天津大学的同学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这个学期做完的课程设计，我学期结束了以后我把这个设计投到一个竞赛里面，这样就是你完全不必要为了一个竞赛而专门再去做一个设计的同时，你还可以用自己课设做了好几个学期有老师指导这么优秀的作品去获得一些竞赛的奖项。他们大家都有这个习惯，然后之前我是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的，我觉得我也是通过这个机会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打通了思路。那么两位你们最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都在忙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包括近期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冠甲。
我近期就因为可能对于未来的规划也是挺迷茫的，也是焦虑，熬夜失眠什么的都有存在。就因为我毕竟也是 gap 了一年，然后我觉得这一年还是要过得有意义一些。我前三个月，去年三个月就是在北京院实习，然后这半年的话，本来的计划是说我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去考雅思，还有做作品集，就优化的作品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履历上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去填满，比如我又觉得我的履历上少一些像在外企的实习经历，或者说我少一些竞赛的经历，之类各种各样方面的东西都需要我去补足。我觉得我缺的东西又很多，然后我就挺焦虑的。现在的话是正准备去实习了。
那目前是北京院的老师还有在给你发一些实习机会对吧？
是。就是也是最近挺迷茫，就是非常功利的来讲，我很希望我的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有四段的实习经历了，就是但是缺少一个外企的，然后我觉得如果就是功利的来讲，可能申请国外研究生你有一个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外国企业它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国内的事务所写到简历上就没有那些那么好看那么漂亮，就仅此而已。但是因为我的老师是在北京院的，他们可能我去北京院实习的话去进行的任务就不只是打杂，可能老师真的会给我一些做方案的机会，所以我在功利和学到实际东西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纠结，然后可能在这方面的思想拉扯中老师也真的给我了非常多的建议，甚至因为外企很多的时候他要求就是他只招研究生，然后本科生可能去不了，然后老师就说我帮你联系一下。
那好的，想问一下硕成，就是在近期的规划上面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咱们就是说你这朵开了25年的牡丹花至今还在盛放对吗？
对，就是最近比较 emo， 就是你可能看我的小红书平台最近总是在更新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东西，对，就是很 emo 的一个状态， 就是挺迷失自己的，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感情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就是挺受打击的，就日常都在受打击跟，对，就是，哎呀，怎么说这个问题啊？对，就目前，这么说吧，就是这段，就是我和节目里面其中一个节目里面另外一个女嘉宾，她也是目前这个状态，然后我俩约定好说，
这是可以播的吗？
啊，不可以播。
所以最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感情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一直都是很期待感情的一个状态，但是吧。比较恐惧，但是还是很向往的，所以我就想让自己忙起来，然后就规避掉这些事情，然后最近想去五台山做那个想去五台山做义工，他那招那个做酥油纸的义工，不对，酥油灯的义工，然后我还挺想去寺庙里待几天的。
哦，苏州西园寺也招的。
我想象了他拿着一盏莲花，然后在那个寺庙的门口，像那个正风欧巴一样，
1988那个吗？
对。
那我也好奇一下冠甲的感情状态，这是可以说的吗？
可以。我就是最近也是没有精力去顾惜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在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一句，就是恋爱是苦是渡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应该是在花絮里面或者什么时候，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就是我有一段感情经历，但是就是分手时候不是很愉快，所以我对这个没有抱什么很好的期待，我觉得我更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提高自己上。
所以冠甲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是也想问一下关于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建筑行业普遍看来都是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行业，然后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大家都在熬夜，然后都在忙啊，都非常卷，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
我觉得熬夜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就是现在竞争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但是关于卷这个问题，我更多的觉得是源于设计师本身的一种傲气，就是我拿出的作品我自己首先是满意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做出来一个项目，我自己首先想它非常的完美无缺，我再展现给别人，再拿去竞争，那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可能它就会有需要反复修改的地方，那它就确实会导致一些加班的工作。我觉得这相当于对自己也是一种很高标准的要求了。
从你的描述我感觉就是你对建筑是有一定的热情在的，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就是喜欢这个专业吗，所以就选择这个专业，还是说
我当时是，就我记得我初中的那个个性签名上就写了一个，就是我想当建筑师。当时是就我家旁边有山涧，就是我走在路边上会看到那些就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然后尤其是一些长得非常漂亮像雕塑一样，我就觉得如果我有一天能有我做的方案在街上矗立着，上面就是做的金碧辉煌的非常好看，大家路过了都会惊叹一下，我觉得那真的好有成就感。而且尤其是我个人就是从小我妈也是让我学了一些艺术上的，就比如书法呀绘画之类的东西，我虽然学的不好，但是就是有一定这方面的基础，所以选的这个专业。我高考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成绩可能会比我们学校的分要高一些，然后我当时但是我还是把西普放在了第一志愿，就是我第二志愿的学校可能会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录取的分数要高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更想来我们学校去体验一下，包括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宽容并济的，就是它转专业的要求非常的低，然后就允许我去更多的城市尝试不同的专业，毕竟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我还挺迷茫的，而且我们学校你像建筑录取它并不会因为说你要学建筑所以你就是有各种各样限制，我觉得这都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所以我就把西普作为了我的第一位选项。
然后，问硕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有说到在节目里，你们也会安排一些环节，比如说互看小时候的照片，然后你小时候照片好像有震惊四方，能说说这个黑土豆逆袭的故事吗？
首先节目那个照片吧，我挺意外的，因为他们当时 PD 姐姐找我要从小到大的照片，其实我还选的是我相对好看的，因为他们要我高中阶段，其实我不太想给他们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挑了一个那个阶段很还好算好看的照片，其实还有更丑的，当时没有给他们。后来节目播出之后，我说我还有更丑的呢，哎，他说你怎么不给我这张啊？我说，哎呀，这不是挑好看的给吗？怎么可能啊？对吧？然后当时曹老师还说硕晨你怎么这种照片还给呀？我说这都算我那个阶段好看的了。我说还有难看的估计都播不出去。对，然后那个阶段嘛，就是一个高中是这样的，我从小挺瘦的，其实，后面呢就是学运动，就是运动就是练羽毛球跟练游泳，但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两项运动其实还很减肥。但是我吧，就运动完就狂吃，就是越运动越胖，所以就是导致我一年长十斤，一年长十斤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暑假可能胖20斤，所以当时就变得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但是个子也长起来了，对，就因为我家可能家里基因不是很好，我爸妈也都不高，也挺矮的，就大家就我们家人就是猛让我吃，然后我想让我长高一点。后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胖，然后在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呢，我们学校是那种就是男生一定要剃平头，然后女生不能留海，然后齐肩短发，恋爱的，那个阶段我其实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这么胖了，就这么丑啊，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当时还觉得自己长挺好看的，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班人都挺胖的，我还算中等偏上，我们班200斤的多的是，对，也不觉得很胖。后来呢，上了大学之后呢，我当时高三的时候去了美国嘛，我说，哎，怎么这边的人怎么都这么的爱运动啊，怎么都这么的瘦啊，就是身材很匀称，肥肉很少，他们体脂很低，每天都是就是饮食还很健康。然后按时运动，然后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减肥计划，就是每天就是模仿一下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他们吃那些生菜什么，其实我当时不是很适应国外的饮食结构，他那边都是吃一些生冷沙拉，没有不是炒菜之类的，但是我也没办法，我就入乡随俗跟他们一起吃，每天晚上其实挺饿的，说实话，就是每天晚上都伴随着饥饿入睡，然后也跟着这些外国人、美国人每天运动，比如说早上起来跑步啊，然后晚上跑步啊，日常练一些运动什么的。然后半年的话就瘦了大概50多斤，就从195斤瘦到了135斤这个样子。就是外国人他们这个饮食结构，还有他们的这个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家这个。确实可能不让人变胖吧，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反正就是也不是自制力跟自控力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原因来自于环境的因素，对，环境因素影响挺多的，就看你在什么环境里边吧。如果要是你的生活环境都是一些胖胖的人，就是你会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当你生活环境到了一个大家都很健康饮食，不吃垃圾食品。还有生活很规律的时候，那你就要被迫的去做出改变了。哎，我就是那个被迫做出改变的一个人，就是也就瘦下来了。但是初衷其实是想让自己变得健康，并不是让自己瘦得那么的快。后来呢，我也因为当时暴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了我身上很多的肥胖纹，就是身上很多那种纹，就是没办法下去，就不管再怎么练也下不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做一些这种节食减肥啊，还有这种不吃饭运动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以健康的方式去减重跟减肥。对，瘦下来之后，我的体重上下浮动是10斤，就是我瘦10斤跟胖10斤都很快。 保持的话其实就是一段时间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个体重的一个提醒线，我大概一周测一次体重吧，比如说达到145斤的时候我要该干什么事情了，150斤的时候我要该干什么事情了，比如说100到145的时候我会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就好了，然后也是正常运动，但是如果要是涨到了150这个状态，超过150了之后我就会加强运动吧，然后减少更吃的更少，运动的更多，就又回到了140多斤，也就没啥了，就设置一个体重的一个提醒线啊，就是一旦破了这个线，你就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大家做一个这种体重设置线的计划。
嗯，好的，那我们关于两位同学个人以及在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基本上是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需要进入一个
快
问
快
答。对，
我们就是在那个纸条上收集了一些同学们对你们好奇和感兴趣的问题，我们挑了一些就是之前面你们没有讲到，我们也没有问到的问题来问你们吧。
嗯，好的，好，首先是一位叫乐乐的同学想问两位同学，如果可以任选的话，你最想参与什么样的综艺？可以是现有的综艺，也可以是现编的。冠甲。
嗯，我会想参加一些是以桌游或者是搞笑娱乐方面相关的一些，就比如说可能我们节目会有个衍生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里面有一些玩类似于谁是卧底这样的环节，还是让我觉得很如鱼得水的。
说成呢，
嗯，没什么想参加，就是如果要是一定选的话，那就没有参加个职场综艺吧。
哦，好的，接下来呢是一位叫 Jasper 的同学，他问硕成最近恋情有新进展吗？有考虑签 MCN 做全职博主吗？
最近感情吧，还是一直在原地踏步，从来没有跨出那一步过。对，你要说有进展吧，也有进展；要说没进展吧，也没进展。只能是说让自己改变了一个状态去面对一些可能发生的爱情吧。然后后面的话有想法签 MCN 机构，目前是没有签任何 MCN 机构的。那个博主也是一个兼职，就是无聊的时候分享分享啊，分享分享生活呀，分享一些我想分享的事情。对，
你好像也做直播是吗？
对，就是我们日常会在抖音上面去开一些直播，但是也是更多的是跟粉丝互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的所有人开个直播之类的，就是。
下面是一位叫一个甜妹的同学啊，这个名字好甜哦，问两位同学如何成为搞笑担当。
嗯，冠甲。
其实就是搞笑的话，我经常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行为，但是这也不是有意的，只是说因为我可能就是我父亲就比较乐天派，然后会反过来影响我，就我家庭的氛围是很快乐的，也其实也没有说是很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是因为我觉得在整体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如果能给大家带来快乐，会缓解很多的工作压力。嗯，然后我也很愿意去作为那个给大家提供笑点的人。
嗯，同时我发现在各个社交媒体上面就是比较多的关注冠甲的，一个是搞笑的这部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表情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注你被封印了的颜值，就是大家会说啊，你在节目当中刘海是放下来的，然后戴眼镜啦，然后好像眼镜一摘整个人颜值就是一个 up。
嗯，可能也是就是因为节目里面的形象也是会有专业的团队去设计，然后他们会觉得可能我戴眼镜会更有学生气一点。
嗯嗯，
尤其我在整个团队里面其实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形象，所以就让我弄得学生气一点，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有这种反差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让人眼前一亮。
那是。嗯，那硕成呢，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成为搞笑担当的？
嗯， 首先我不建议大家去成为搞笑男跟搞笑女，因为搞笑男跟搞笑女是不太容易拥有爱情的，对，所以呢大家还是尽量的让自己变得温柔，一点就是让大家不要变得搞笑，对，如果要是你硬想搞笑呢，那就是日常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吧，善于发现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就会变得很好笑，而且这种搞笑呢是不自知的搞笑，其实是最搞笑的，只能这么着去跟大家去分享。对，
好的，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来自一个叫李子还是李子的同学，问两位同学，如果重来一次会不会后悔参加综艺，以及你会鼓励身边的同学也参加综艺吗？
管家，
我觉得我整个参与下来还是收获了非常多的，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后悔。然后至于是否参加综艺，其实还是要出于就是对于自身未来追求的考量，如果只是体验一下且不影响学业的话，我觉得是无所谓的，但是也要做好就是后期受到好或坏评价的心理准备，就是我可能不会主动的去建议，但是如果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考虑好了也可以的。
好，
说
成
呢？
这个我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想想啊，算了，直接说吧。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我身边的朋友去参加综艺的话，我会把好的坏的都会跟他做一个分析，就是你能承受得住吗？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希望他不要经受我之前遭到的这些事情。哦，对，就我不希望别人经历我经历的东西。如果要是你们谁想参加腾讯视频的心动的信号，还有优酷的怦然心动20岁我们恋爱吧，然后可以私信我，我给你的内推，好吧？
好，下一个。下一位呢是一位叫白日梦想家的同学，问两位有没有一到两个自己对抗焦虑的方法？管家。
其实我平时也是经常会焦虑的，我解决焦虑方法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去找一些真正能在我所焦虑的问题上给予我意见，就是那种建设性意见的老师或者是优秀的同学，然后等给了我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价值有价值的意见之后，我真正的去用第二个方法，也就是说做一些实事，真的去闷头干活，因为只有在闷头干活了之后才会让自己更心安一点，即使有一点点的进步也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你的焦虑。同时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列一些计划，就是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也都很有用，我觉得。
那说成呢？
就是循序而渐进的摆烂是对抗焦虑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最近可能目前在找工作嘛，就是很其实也很摆烂，但是我会想着说哪怕这一件事做不成，我也会去尝试，我也会去做，即使它没有成功，可能它会变成一个废纸，就是废纸似的把它成为一个废纸，但是废纸慢慢你做多了，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了。哎，怎么去说呢？就比如说你不要害怕你做的东西会变成一张废纸，当你做过很多遍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情也就做成功的几率就会变大了，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去对抗我的焦虑。
好的，好，接下来有一位叫请回答我的同学对李管家发问，请问陈国恩的微信是多少？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这个就肯定要先给我50，这个卖他的微信号，我觉得我能发一笔大财。
我们录制的今天正好是疯狂星期四。
不，你一个50块，你知道有多少人要？我自己的抖音，然后最大的评论就是不要给陈国恩介绍对象。
接下来是一位叫小黄鸡的同学问硕成，人文 CP 现在异国恋怎么样？
真的，他俩异国恋真的很甜，真的很甜。就是我 见到了爱情的美好，从他俩的身上见到了爱情的美好，即使是一个在越南一个在加拿大，他们也能通过异国恋能拥有美好的爱情。
嗯，那好的，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个叫硕硕的同学想要问瓜了，陈琳静冉 CP 是真的吗？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吧，确实是。
陈琳静冉真的很好磕。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两位请对彼此提一个问题并回答。首先硕成的冠甲提问吧。
最近我跟同学做了一家留学机构，冠甲，你的那个研究生申请可以免费帮你做。
啊，真的吗？写 PS 还是写 CV 啊？
嗯，都可以，好吧，免费帮你申请。
全套吗？
嗯，全套，全套，全套，全套。
哇，那太感动了，我的天。
好的。
好
的，
我为你50。
好，那么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二位对自己说一句话，冠甲。
我觉得要对自己说的话，就是控制住自己少熬夜，然后多干些活。
好的，硕成呢？
2023脱单成功，然后事业有成，心想事成，然后帮冠甲拿到 offer。啊，对，我对自己说一句话是我最努力帮冠甲拿到 offer， 然后他微我5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 iLog 校园播客，我们也希望二位不管是最近也好还是未来的发展也好都能够越来越顺利，也感谢大家在综艺当中帮我们西普人露了一个脸，谢谢大家，谢谢。